在身体与灵性的双重虐待中长大的杨菲丽，在媒体上称妻子 Janet 是全能的妻子，视我的健康和幸福为她的责任。2007年，杨遭遇的一场车祸成为巩固婚姻的里程碑式事件，之前两人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情感上的雷区，无奈地接受一些反复出现的问题，但车祸对婚姻的救赎显然没能一直奏效。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境界独立出品。热点焦点不在杨菲丽的性罪，文静文。美国《今日基督教》杂志1月6日发出一篇短文，曾在该刊担任30年特约编辑的著名基督教作家杨菲丽76岁时自己成为被报道的对象。在文章中，他承认自己与一位已婚女性陷入婚外情八年，致歉并退出所有公开服饰，承诺接受专业心理咨询并参加问责计划。因为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影响广泛，所以事件在华人信徒中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坊间针对此事热议不断，其中一些观点侧重于警惕领袖的性罪，偏于男性视角，偏向宏大叙事。与大约十年前的阮志明事件相比，华人教会界面对真相的舆论环境已有很大改善，网络传播的力量已经让人知道捂盖子的方式绝不是危机公关的最优策略，主动发言回应既可以与当事人及时切割，又便于引导舆论的后续反应。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有评论者急于寻找闪光点，称赞当事人诚实勇敢，更有评论者建议读者不要跟风批评，谁没有软弱，不要再丢石头。在第一波舆情中，受伤且容易被忽略的仍然是女性，而观察事件的脉络，神提醒的重点却不在性罪。丑闻曝光之前，2023年3月杨菲丽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上，自述身患帕金森症，妻子 Janet 预备好照顾她，而她极力称赞妻子的忠诚。丑闻曝光后，妻子仍然选择陪伴丈夫修复这段已持续了55年的婚姻，并发表声明表示饶恕，尽管很痛。关于他们婚姻的真实情况，公众所知有限。在个人博客里，杨对妻子的描述像一篇正式的小作文。珍妮特天生外向，她教会了我如何处理社交场合。珍妮特放弃了她作为社工和临终关怀牧师的职业，为了陪我旅行并支持我的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牺牲。每当我签书或与人交谈时，如果感觉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一位更善于倾听的人，我就会把他们介绍给 Janet。 她是一位出色的倾听者和咨商师。 CNN 披露的2015年杨本人接受的一次媒体采访，为我们了解他们婚姻的实况提供了最丰富的细节。杨菲丽对记者回忆说，当年她疯狂爱上了 Janet，我以为他也一样，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把我当成了某种社会工作项目。然而当我们许下至死不渝的誓言时，我们是认真的。他对记者说，他们都带着伤痛步入婚姻，他的伤痛来自教会和家庭，而妻子的伤痛则来自他作为宣教士的孩子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他承认自己和妻子性格迥异，但都是控制狂，花了数年时间才学会如何像一个团队一样相处，而不是像竞争对手一样。2007年，他遭遇的严重车祸成为巩固婚姻的里程碑式事件。之前，两人一直得过且过，小心翼翼地避开情感上的雷区，无奈地接受一些反复出现的问题。74岁生日前夕，杨接受《永恒》杂志采访时，再次提及这次险些丧命的车祸对于婚姻的意义。我曾直面死亡的威胁，却奇迹般活了下来。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仿佛置身于一种恩典的迷离之中，对重获新生充满感激。例如，前一天还看似巨大的婚姻问题，在事故发生后都显得微不足道。但车祸对婚姻的救赎显然没能一直奏效。2023年3月，杨飞利在媒体上称 Janet 是一位全能的妻子，视我的健康和幸福为他的责任。但此刻，神似乎让一切都失控了。杨本人提及的伤痛主要来自他的原生家庭。2021年，境界曾刊发杨飞利的自传《光落之处》，台湾译为《找恩典的人》。杨在书中写道，17岁的他就读于一间圣经学院，对宗教彻底失望，情感上如同行尸走肉，甚至无法流泪。这时他遇见了转校生 Janet， 比他大3岁的 Janet 成了他青春岁月唯一的亮色。他可以向他倾诉所有的痛苦，而他不会因此退缩。当年轻的 Janet 作为未婚妻去杨飞利家时，其实他并不完全清楚自己踏入了怎样一个有毒的家庭。就连杨飞利自己竟然也是在爷爷家的旧报纸上才得知父亲在自己1岁时去世的真相，那是母亲一直避而不谈的。父亲在去非洲宣教之前染上小儿麻痹症，当时还没有疫苗，母亲要把他当年因轻忽医生建议导致父亲去世的悲剧翻转成属灵的见证。几乎在每个虐待型家庭和组织里，握有权柄的人都会设立话题的禁忌，大家心照不宣。除非你准备离开并且能够离开，不然主动谈论404的代价很大。杨的父母把自己打造成圣人式的牧师师母，母亲发誓永不再婚，强迫杨飞利和哥哥发誓一定要成为宣教士，以情感勒索和经文控制孩子。母亲声称自己12年来从未犯过罪，但兄弟二人却深知，在他们那间紧闭的房车门后，母亲的暴怒与鞭打对于他们是家常便饭，而他们对母亲的投诉不会有任何会有相信。当哥哥长大到足以反抗，母亲以神之名咒诅他精神崩溃。杨飞利遭遇的伤害几乎是最难痊愈的一类。目前我们所获得的资料均未提及杨飞利夫妇育有自己的孩子。在其他案例里，类似受伤程度的当事人常会选择不生育，其中一些人因为在自己身上看到与父母相似的罪的影子，没有信心养育孩子。生活里看见杨飞利生命真相的长期以来可能只有 Janet 一人。一生写恩典的人只是一个需要恩典的孩子，而不是给出恩典的人。不是每一个负伤者都能成为医治者。他身边那个一直不说话不写作的人，究竟是给出恩典的人，还是共生关系中的混双选手？我们缺乏足够的细节得出结论。我们不知道妻子的爱是否已经透支，还是多年来她出于人的爱竭力替丈夫维护良好的婚姻外观， 却终于被神曝光。按照辅导经验推测，杨这种程度的受伤之前一定有种种迹象流露在日常。他在服侍的同时理应接受长期的辅导，这个角色不知是否都由妻子承担了。他委身的教会和长期任职的机构对他的情况是否足够敏感并提供支持与陪伴，还是如同世界的做法将这些视为个人隐私，我们亦不得而知。最终我们唯一能伤害的是最爱我们的人，那位替我们补破口的神。如果不是他扑在每个伤口上，杨菲利不可能在一生多数日子里避开他哥哥吸毒性混乱终身不信神的命运，妻子也不可能还留在他身边。神的恩典早在其中，因为他们承受的已非常人可以承受。2023年，杨菲利在媒体上担心帕金森症可能引起的流口水、记忆空白、言语不清、双手颤抖会带给自己羞耻感。文章以他回忆哥哥的优秀开头，从小我就在哥哥的阴影下长大，他有着超乎常人的高智商和音乐天赋，包括绝对的音准和听觉记忆，他能演奏任何他听过的曲子。随后他几次提及哥哥中风后丧失自理能力、语言能力的状态反差，而他未来也将被贴上标签，走进哥哥所代表的那群失能人士。娴熟的表达技巧背后仍然透露出与哥哥的习惯性比较和对羞耻的焦虑。当杨菲利以为靠着服侍可以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证明自己的价值，无法停止的施工就可能成为另一种上瘾。在患病后的一次采访中，杨提到他的写作生涯其实就是把自己信仰中的问题拆解开来，一次关注一个问题，向我信任的人请教，然后弄清楚哪些是我真正认同的。所以我的许多书题目都是以问题开头的，例如恩典多奇异，我只谈论我确信的事情。那么恩典是杨菲利所确信的事吗？可以确信的是，恩典是仅凭文字无法拆解和领受的，它需要人用生命去经历。传讲律法的人固然不明白恩典，但传讲恩典的人可能同样不真知道何为恩典。在讲道中舍己，在文字中殉道，在别人的故事里落泪，依然会带来一种光环，阻碍我们与神的连结。外在环境的逼迫不是最可怕的，内里未被光照的罪每天都在逼迫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借着本次事件，神的公义和审判在杨的母亲身上显明。他一生竭力维护自己的敬虔形象，然而罪的情节和罪的后果却无从推诿，无可遮掩。罪的情节杨菲利在自传中已经披露，罪的后果杨以自己的跌倒让父母的罪后果彻底显明。在这点上，76岁的杨菲利和中国校园里自杀的青春期孩子没什么不同。出轨不过是自毁的一种方法，那些孩子以自毁控诉父母的罪，以自己被送去精神科挂号吃药指证病重的人其实是他们的父母。神重点提醒每个在牧养之职上的父母和传道人，以神之名，以律法和掌控伤害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小羊多么可怕。属灵虐待让人对神绝望，神的愤怒就在此显明了。后果和代价不必等到末日就已经袒露在人前，特别是华人会在杨的母亲身上 发现许多非常熟悉的做法。杨在自传里所控诉的虐待行为，就是很多中国家庭的日常。巧合的是，就在丑闻爆发同一天，笔者刚好在网上听到一位华人讲员对着几百名弟兄姊妹分享自己亲子教育的经验。妈妈因为孩子不乖，就罚他整晚不睡，背诵箴言。华人因为对家庭的看重，信主后很容易被教会就是神的家这样的比喻所吸引，忽视了以弗所书里提及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华人的传统家庭观念急需被福音更新，否则我们的家里有长幼尊卑的权力结构，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舆论管制，有亲疏远近的爱的序列和控制性的剂量投放，这些罪的倾向都会被带进教会。被原生家庭所伤的慕道友，因为被神的爱吸引进教会，信主之后却被二度伤害。即使父母不好，我们也不可能换父母。于是普通弟兄姊妹的逃生通道就这样被堵死了。由于教会和家庭的高度同构，导致被几度伤害的弟兄姊妹甘愿自己的人身自由被认知局限，被罪疚所捆绑，无力脱离虐待型组织。而今杨菲利和妻子 Janet 仍被恩典覆盖着，仍有机会真实破碎，勇敢地活在神与人面前。一生报道写作别人故事的人，自己有机会成为被报道的中心。神选了他，看他如何回应，是否从他可以引发一场牧养的更新。神接纳我们作为委屈的受害者，辛苦的服侍者，来到他面前领受恩典，但最终认识到自己就是那个施害者，才能被神的爱更多充满，才能真正痊愈。被赦免多的，他体会到的神的爱就多。在一次聚会后的现场问答环节，为了让丈夫保持体力，妻子 Janet 上台替他回答提问。他说他们夫妇的呼召是去做桥梁，桥的一边是自以为真理在手的基督徒，另一边则是不认同的人。其实在母亲的高压之下，杨菲利亲眼看到哥哥如何被生生折断。他企图在母亲与哥哥之间成为桥梁，这是作为弟弟的他在受虐的困境中靠自己摸索出来的生存方式，后来成为他写作时的姿态，在威严的神与不信的人之间做桥梁。珍妮特的心里清楚得很，他说成为桥梁并非易事，因为这代表桥两边的人都不会喜欢你，他们会从你身上踩过去。如果是神的呼召，虽历尽艰险，亦可关山飞渡。若是出于自己的聪明，以神之外的任何力量自救，必被愁苦刺透。反观华人教会，我们仍然需要尽力鼓励真实，转离虚伪，否则我们连出一个反面案例让众人警醒的机会都还没有准备好，只是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快泪。愿我们不浪费每一条丑闻，他们就像病毒，可以激发属灵的免疫力。笔者本人也再次被提醒，作为服侍者，在最里面的家中要活出恩典。在过去的2025年里，我两次失去耐心向孩子发火，虽然当时已经道歉，但这表明里面给出恩典的能力实在很弱。在年底的祷告会上，我请同工为我祷告，求主怜悯我们，特别是第一代的信徒父母。神没有得着我们固然可悲，但仇敌若借着我们绊倒了孩子，岂不更可悲？ 我们是真觉得这个信仰好，才离开世界，投入服事，想让孩子同得祝福，但要用神喜悦的方式。父母以爱之名掌控每个细节，挡在孩子的前面，想让孩子不犯错，不受苦，不走弯路，专走捷径。此路不通，前方危险。从根子开始更新，不然一切都是浮云，不然一代征战的表面胜利如同史诗记，转眼就在代际传承中沦陷了。这是一场与魔鬼的征战，最重要的是让神在个人的生命和我们的家中、教会中占上风，不必数算自己和别人软弱跌倒的次数和程度，最重要的是站起来的次数总要比跌倒多一次。
你曾用笔尖开垦那片无人的荒原，文字像雨水落进无数干涸的心田，上帝的目光从不会因我们躲闪，即便在最深的黑夜也有星光可以分辨。可树叶翻到终章难言的伤痛里，隐藏着一个人最深的寂寞与伪装。你探索光的来处，却在影子里迷失了方向。人的坠落像一声沉重的叹息，那些关于爱的真理是否已不再清晰？我们习惯了仰望，却忘了泥土的重量，深土的背后也有一道难以缝合的伤。你笔下的光落何处？是否正经历那些破碎而疏离的心，落落所有的光环，只剩一个需要你的罪人。可我依然相信，光不会落下，它绝不跌倒就收回它。 抬头仰望那道光依然在那儿，不会落下。